神圣的亲属，世界各宗教与信仰体系如何看待动物及其灵魂。在世界各地的宗教和精神传统中，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交织着伦理、神话和形而上学的线索。无论动物被视为神圣的生物、转世的灵魂、神圣的使者，还是创造中的旅伴，它们在人类对生命和宇宙的理解中占据了道德上重要的地位。尽管具体的法律、仪式和信仰差异很大，但大多数传统都提倡在对待动物时应怀有慈悲、守护或敬畏。关于动物是否拥有灵魂，以及如果拥有，死亡后它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信仰同样多种多样。本文探讨了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体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它既审查了关于如何对待动物的伦理教导，也探讨了关于动物是否拥有灵魂，以及它们可能过着合众精神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经律法，到印度教和佛教的业力循环，从土著宇宙观到现代威卡思想，浮现出一幅人类反思的全景。这不仅揭示了我们如何看待动物，还揭示了我们如何定义道德、神性和我们在生机勃勃的世界中的位置。犹太教，犹太教通过 Zohar Balei Chaim 原则，禁止对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要求对所有生物保持慈悲。托拉包含众多保护动物福祉的律法，例如要求工作动物在安息日休息，禁止在牛踩踏谷物时给它戴上口套。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被框定为在神圣命令下的守护，而不是所有权。在犹太思想中，动物拥有 nefesh 一种生命力或赋予生命的灵魂。然而，灵魂的不朽通常仅限于人类。动物的来世在犹太神学中没有明确定义。尽管它们是创造的一部分，并被纳入神的关怀之中，但动物通常被认为缺乏死亡后接受审判或奖赏所需的道德主动性。尽管如此，像卡巴拉这样的神秘传统允许更包容的解释。基督教，基督教教义通常强调人类作为创造的管家的角色。尽管创世纪赋予人类对动物的支配权，但许多神学家将其解读为对慈悲关怀的呼唤，而非剥削。像亚西西的圣方济各这样的圣人展示了深厚的动物之爱，如今各个教派促进动物福祉，将其视为对创造更广泛的道德责任的一部分。然而，观点各异，一些传统仍坚持以人类为中心的圣经解读。基督教对动物灵魂的看法存在分歧。一些人坚称，只有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人类拥有不朽的灵魂。其他人则认为，神的救赎计划包括所有创造，引用罗马书第八章和以赛亚关于动物和平共存的预言。动物可能复活或生活在新天新地的想法，在一些当代基督教思想家，尤其是环境神学中，越来越受欢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义强烈主张慈悲 Rahma 和对动物的公正对待。先知穆罕默德通过自己的行为展示了这一点，当动物受到虐待时，他会干预，赞扬那些展现仁慈的人，并禁止诸如超载或虐待动物的残忍行为。动物被视为与人类一样的共同体，古兰经 6.38 分明确禁止将它们用于运动或残忍行为。对动物的伦理对待是伊斯兰在神面前责任的一部分。虽然没有说动物像人类一样拥有不朽的灵魂，但古兰经承认它们的灵性意义。它们的痛苦不会被忽视，动物将得到补偿，或在审判日对其虐待进行审判。这种道德责任表明动物并非在灵性上无关紧要，它们是神创造的一部分，见证了它的迹象。佛教，佛教强调 Ahimsa 即非暴力作为核心伦理原则。所有有情众生人类和动物都值得慈悲。伤害动物被视为产生负面业力并阻碍灵性进步的行为。佛教僧侣和许多俗人采用素食主义作为一种灵性纪律。动物被视为通向启蒙之路的旅伴，他们的福祉是修行者伦理关怀的一部分。动物完全处于轮回 samsara 循环之中，出生、死亡和重生的轮回。灵魂可以根据业力转世为动物或人类。作为动物出生，通常被视为不太幸运的众生，因为道德推理能力有限，但仍处于通向最终解脱的循环中。因此，动物在灵性上具有重要意义，是通向涅更大旅程的一部分。 印度教。印度教将 Ahimsa 视为一项基本美德，深刻影响饮食和伦理实践。许多印度教徒是素食主义者，即使不是，也被教导要尊重对待动物，特别是牛被视为神圣，常与母性象征和各种神奇相关联。大象加尼萨、猴子哈努曼和蛇那加也具有神圣的关联，进一步强化了保护的责任。与佛教类似，印度教将动物视为通过轮回旅行的灵魂，阿特曼 Altman 即永恒的灵魂，可以体现为人类和非人类的多种形式，因此对动物的对待具有业力后果。动物并非在灵性上低劣，而是同一神圣现实梵天 Brahman 的不同表达。他们的灵魂像我们的灵魂一样，通过连续的化身注定要获得最终的解脱。希腊神话。在古希腊，动物融入仪式、神话和哲学之中。某些动物对特定神奇是神圣的，猫头鹰对雅典娜，公牛对宙斯，海豚对波塞冬。尽管动物常被献祭，但这是作为一种深刻象征的行为，而非随意残忍。像毕达哥拉斯这样的哲学家提倡素食主义，相信灵魂的轮回。希腊哲学思想，特别是在奥菲克派和毕达哥拉斯派中，探讨了灵魂轮回 metempsychosis 的观念，其中人类和动物的灵魂在不同身体间循环。尽管神话没有系统化动物来世的信仰，但转化和神圣化身的反复主题表明动物具有灵性意义，即便不是不朽。北欧神话。在北欧文化中，动物扮演了实用和象征性的角色。狼、乌鸦和马作为神的同伴或命运的预兆，具有神话意义。尽管狩猎和农业决定了动物的功利使用，但神话赋予它们敬畏。奥丁的乌鸦胡金和穆宁，托尔的山羊和巴祖马斯莱普尼尔反映了这种实用性和灵性象征的双重性。北欧神话并未明确阐述动物的来世，但动物显然参与了世界树 Yggdrasil、 诸神黄昏 Ragnarok 和神圣神话的宇宙戏剧。它们的灵魂可能不像人类那样个体化，但其神话的反复出现暗示了在北欧宇宙循环中的灵性意义。古埃及信仰。在古埃及，与神相关的动物受到崇敬，猫巴斯特、朱路托特、鳄鱼索贝克和公牛阿匹斯。许多动物被木乃伊化并在神圣仪式中埋葬，表明了保护和仪式意义。然而，并非所有动物都受到保护，一些被献祭或用作食物，显示出一种融合了敬畏与实用的双重观点。与神奇相关的动物被认为具有灵性力量和连续性，它们的木乃伊化和埋葬表明了对来世的信仰，或至少是仪式的重要性。尽管人类的灵魂被更详细的描述，但神圣的动物显然在埃及人的灵性想象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古美索不达米亚信仰。在美索不达米亚，动物是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的核心部分。某些动物被视为神的预兆或使者。狮子和公牛等动物在王室和神圣的图像中被描绘，象征力量和神圣权威。尽管动物被献祭并使用，但他们的仪式角色赋予了他们神圣地位。关于动物来世的正式信仰证据很少，但他们在宗教象征中的角色暗示了灵性维度。动物常在神圣与世俗领域之间充当中介，尽管他们的灵魂未以与人类相同的术语讨论。威卡教。威卡教，一种现代异教路径，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动物被视为神圣整体的神圣部分。许多威卡教徒是素食主义者或动物权利倡导者，将对动物的残忍视为灵性侵犯。仪式可能遵从动物灵魂，环境伦理是威卡道德的核心。威卡教徒相信动物拥有灵魂并参与出生、死亡和重生的循环。转世可能涉及根据传统作为动物或人类返回。动物被视为灵性家庭的一部分，常常以熟悉者或灵性向导的身份出现，确认他们的深厚灵性相关性。美洲原住民信仰。对于许多美洲原住民部落来说，动物是灵性亲属。狩猎是神圣的，从不轻率进行，总是带着感恩。动物的每个部分都被使用，并举行仪式以尊崇被猎杀生物的灵魂。动物常在创世神话中扮演角色，被视为教师或使者。 人们相信动物拥有在死亡后持续存在的灵魂。这些灵魂可能加入祖先，在灵性世界漫游，或回归自然。动物向导或图腾帮助个体在灵性道路上导航。人类与动物灵魂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强调互联而非分离。澳大利亚原住民信仰。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宇宙观中，动物是梦境时间祖先的直接后裔或表现形式。狩猎仅在严格的文化协议内并以灵性敬畏进行。浪费或残忍是禁忌。动物是神圣割线和图腾系统的一部分，确保生态知识代代相传。动物被视为与特定图腾地点和祖先神话相关的灵性存在，它们的灵魂在死亡后回归土地或梦境时间。生命循环是永恒的，动物灵魂融入土地、社区和宇宙故事之中。结论：此处呈现的观点多样性凸显了一个基本真理，尽管教义细节各异，对动物的尊重在大多数宗教和灵性世界观中如一股洪流流淌。无论是通过戒律、业力法则、神话敬畏，还是生态平衡表达，对以慈悲对待动物的呼唤几乎是普遍的。即使在赋予人类特权地位的传统中，也常常有明确的指令要避免残忍、公正行事，并承认赋予所有生物生命力的共享呼吸。关于动物灵魂的信仰同样跨越了一个光谱，从怀疑到信念，从未定义的灵性角色到完全参与重生或神圣审判的循环。在许多体系中，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并非僵硬，而是流动的，提醒我们所有生命在生物学、伦理和灵性上都是相互联系的。在环境危机和工业化动物苦难的时代，这些古老的洞见依然紧迫相关。他们邀请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行为的伦理，承认动物不是物体，而是值得同理心、尊严和灵性关注的生命体。在许多传统中，尊崇动物就是尊崇神圣本身。